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又到了那个圣诞节的季节了，马上也是新年啊！我先跟弟兄姐妹们问个，提前问个新年好。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交通的题目叫“明光照耀的见证”，是接着我们上一次的交通，如同明光照耀一样来的。我们这段日子都是在腓立比书里头来交通。今天到了这一段，是接着上面的上一次主日经文交通的重点。我想在圣诞节的日子的里头，我们刚才弟兄姐妹们也都祷告了哈，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问个最简单的问题哈，最简单的问题，他来到地上主要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的主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救赎我们
了。
哎，救赎我们，对不对？但这是第一步啊！你在新约里你就看，他来到我们地上是寻找一群失散的人，那么这群失散的人是一群罪人，他在沉溺于罪恶之中，是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把自己给救拔出来的，所以说他要从天上来担当我们的罪，要把我们给救拔出来，救拔出来让我们得到永生，那我们前面想到的就不致灭亡，对吧？这是第一步。但是他不停留在这里，不停留在这里，他还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把他的新的生命给了我们。那成为他的儿女的目的是什么？成为他的儿女的目的，我们在世上的作为父母，我们都有自己的儿女，对不对？那么是把他养育成大，养育长大，那这段是一个辛苦的日子。那么我们有生之年想把一切的爱，包括我们有生之年最终可能积蓄的一些财产都给他，给我们的子女。所以说神就把了我们的这群不配的罪人，不仅仅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已，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他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好来承担他的后事。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意义之中，后事是讲着他的那个积极产业的丰富而来，他的产业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他的自己，然后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最终我们再翻到启示录21章，我们大家再来看一看好不好？启示录21章，如果有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一看，简单的几段经文，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应该熟悉哈。当启示录21章的时候，当神那永远的旨意救赎计划都完成的时候，也是接着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最终要带到一个目的，是要我们这群人成为他的什么呢？是成为他的那个心腹，成为他的那个妻子，也就是那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从天而降的过程之中有一个新城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儿女跟配偶，就是跟新郎跟新娘的这个夫妻的关系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差别？
一个有血缘关系，一个没有。
哎，他跟我们是原来是不是一样的？但是从启示录里头啊，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他造出了人的时候，在造出这位妻子的时候，是要让这两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人要成为一体，而且那个妻子不在于不是同于儿女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妻子是这位丈夫的帮助者。明白吧？是他的帮助者，所以说这个就是差别。拯救救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且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可以享用他所给我们的一切，就是他的自己，包括他的爱，包括他。 年龄等等等等，然后最终呢还是要把我们成为一个他的心腹，是成为一个他的帮助者。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到这个荣耀吗？我们本来是一群污秽不堪的人，我们的弟兄说到你们前面这个主日要开始，前面这个周将要查约伯记，讲的神造万物，这个神所被神所造的这一群人，最后要成为一体，而成为这位创造者的帮助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这里所享到的福分是多么的浩大。神在那一日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要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那么心腹所表现出来的有一个什么观念呢？什么一个图画在我们的面前呢？就在将来的永远，你在启示录里头的那个21章里头的那个从9节开始看，一直看到11节，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说把那位心腹启示给约翰看的时候，他这个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他看的话，原来是那座城所表示的。那座城中有什么呢？有神的荣耀。那这个城本身的一个特点，或者是成为这个帮助者的一个彰显是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个城有城的光辉啊，这个光辉在什么地方呢？光辉呢就如同极其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一样，在新天新地里头成为一个中心，在那边发光，这个光辉给彰显出来。这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最荣耀的地步，而且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要到持续到永远。想想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这一群人，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样式，我们觉得我们身上所发出的光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照镜子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愿意看，是不是？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光辉，就是这个光辉所显明出来的，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只能说像极其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一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交通的题目叫明光照耀的见证，是接着上一次交通说我们的属神的儿女在腓立比教会之中，神给他们带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在如今弯曲背拗的时代之中如同明光照耀一样。那个明光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说的这个城的光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真正的彰显出来的荣耀，神给我们的那个荣光所发出来的时候，是将来等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才能够发出来的，乃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特别是在如今弯曲背拗的时代之中所能发出的明光。那这个就是那座新耶路撒冷城的光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提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们就知道我今天要交通的这个题目的宝贵，不是单单的指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乃是跟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密切的关系。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成为这个聚会之中的一群，我们也要像当初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说的话一样，我们在这块地方，在 Elk Grove 这块地区，我们要成为一个明光照耀。这个明光照耀如同到那一刻新天新地降临到地上的时候，那新耶路撒冷城所发出的光辉一般啊！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呢身上的一个责任，对不对？也是我们为神在这里发光的一个重要的见证。那么今天的这个呢，今天的这个交通的题目呢， 是根据上一段过来的。上一段既然是说到要我们根据那个如同明光照耀一般，那下一段今天的这一段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具体的活出这个明光照耀的样式。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明光照耀的见证，它告诉了我们三个见证人，从他们这三个人的身上的不同的特点来交通如何活出就是在这个荒谬悖逆时代之中所照耀的那个明光。那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刚才弟兄姐妹们也读了，也是比较长的一段啊，比较长的一段。所以说呢，我时间有限，是不可能把它都一一的细致的交通完，但是我几个点稍微点一下弟兄姐妹们，然后结合我们在具体的实际的生活之中，我们的聚会生活之中如何学得一些借鉴啊，如何来效仿这三位见证人的榜样。其实这三位见证人的榜样，他们的本质都是归到刚才我们在前面所交通到的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那一段里头，真正的核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真正的核心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教会生活之中最重要的带出了一个聚会的见证，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个降卑的道路，活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你那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性格。在这个聚会之中，我们如何来看自己为中动中道，如何来看我周围的弟兄姐妹们都比我自己强，如何来不单单的是不是只是关心自己的事，而且是要关心众弟兄姐妹们的事。只有关心众弟兄姐妹们的事，也是在就是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段信息的交通的过程之中，我们秉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或者基本的中心来思想啊。那根据这样的话，我们讲到十七节到三十节这一段，总共讲了三个人啊，三个人或者三个见证人，一个是保罗的自己，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所以说他们的分段呢，大体来呢，十七跟十八节是讲到保罗的自己，那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提摩太，那么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呢就讲到以巴弗提。我们如果看到他们身上所活出的那个品格，或者说所带出来的那个见证，是耶稣基督他那身上的某一部分的彰显，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自己如何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来活出来啊，来活出来。好，十七节到十八节哈，这张单张里头他说呢，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奉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保罗那喜乐的见证，并且他这个喜乐不单单是他自己的喜乐，而且是与腓立比教会众弟兄姐妹们的喜乐。你光从这一句话里头，你就看到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以其他肢体的哀痛来感觉到自己的哀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难做到其他弟兄姐妹们的喜乐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跟弟兄姐妹们关系密切的时候，成为一个一体的时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的时候，当他受苦 的时候，你也应当受苦；当他快乐的时候，你也应当快乐。这里保罗是说到，他虽然深陷在罗马的监狱之中，他不知道他前面的生死的状况，但是他以一种喜乐，为着一种喜乐而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他们的信心的成长，或者生命的成长。唯有在神的面前，只有那真实的信心活在神的面前，也才成为神的喜乐。在希伯来书里头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所以说神的喜悦是喜悦他的众儿女们以一个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跟随他走一生的道路。无论是你眼见所以为是人间祝福的事情，还是在弟兄姐妹们所读的约伯记里头的那个约伯所遇到的那让世人都很难遇见的那种极其苦难的光景的时候，也能够一同喜乐啊，这样的。所以说这里呢，他给我们的一幅图画呢，是一个是以色列人旧约里头献祭的一幅图画。他怎么把他的自己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完全联系在一起呢？这里提到两个祭，一个呢祭物呢是用信心为祭啊，信心为祭。然后呢下面又讲了一个交奠的祭，就是奠祭啊，就是奠祭。奠祭呢是交在其上的。如果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很自然的想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说到我若被交奠，我被交奠的时刻到了的时候，是讲到他的生命。那换句话说，这句话里说呢，如果你们用你们的信心作为祭献给神的时候，那我即使是我被倒出了牺牲了我的生命作为一个奠祭来献上的时候，我也是喜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句话里呢，你看到一个重点吗？前面的信心的那个祭是一个主要的祭，那后面的一个奠祭是一个附属的祭。当奠祭交上时候呢，交上去的时候，那个奠祭会成为更加馨香，来达到神的面前。用我们俗语来说，这里头的主要的祭是腓立比人的生命的增长，是他们的信心，就相当于一个红花一样。是一个红花，那保罗为着他们把这个红花更衬托出来，更蒙得神的喜悦，他甘愿作为一片绿叶给陪衬上，啊，给陪衬上。那这里讲了一个什么呢？他说信心是一个供奉的祭物。你去看的话，不仅是讲的那个祭物或者祭牲，供奉呢是讲到一个祭司在献祭之时的配上了一条一系列的一个动作。那在旧约里头提到奠祭的时候，基本上是提到两个方面，一个呢是长线的那个早日都要献上的那个燔祭，讲到我们这些人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来交给神，让神来使用，来蒙神的悦纳。另外一个呢是用在那个平安祭上，平安祭是讲到我们的感恩的祭。去十月份我们刚刚过过感恩节，你作为感恩祭的时候，也需要这个酒作为奠祭给浇在其上，啊，是这样的一个两幅的图画。那我们讲了祭物是一个，他这里讲了一个信心，那后面又讲了一个供奉的，就是祭司带出来的一系列的动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当一个祭物来到神的面前要献给神的时候，祭司必须要做一系列的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宰杀这个祭牲，要把祭牲要放血倒在祭坛的旁边，然后要把这个祭牲要剥皮要切块，而且要工整的堆在那个祭坛之上，然后用天上的火来焚烧它献给神。那么这里呢讲了一个信心是什么呢？那这个信心为什么还要带上一个供奉呢？那就是因着信心而带出来的你实际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真实一个侍奉。 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时候想到那个雅各书里头讲的那个真实的信心，对不对？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他说你说有信心，你要拿出来看一看啊。你的看是藉着什么来看出来的呢？是藉着那个行为而带出来的，因信心而带出来的行为，那才是真实的信心啊，真实的信心。你看到在这里，所以以你们的信心为供奉的祭物，不是说你嘴上说你有信心，而是要在你实际的生活之中，在聚会的生活之中，你有没有因着这个信心，你带出那个实际的行为呢？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腓立比人的警号。雅各书里提到那段故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啊，我想弟兄姐妹们这方面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的例子是用在他献儿子以撒的那个过程，但神的吩咐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说有信心吗？你说有信心，那你就跟上。那跟上是一段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段是很艰难的日子，在时间的里头，他至少有三天的时间，对不对？他要带上以撒，他要背上那个做燔祭用的柴火，要走三天的路程，到了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就是亚摩利山那块地方，对不对？能够献上他的儿子。到了那个地方，他要做坛，他要把坛下的那个柴火要预备好，然后要把他的儿子给捆绑在祭坛上，然后要拿刀来杀他。这才是真实的信心。如果你光说我有信心，你下面没有一系列的动作，那算什么？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心之中，就是这样的。对于腓立比教会来说，他们是信心成长的一个教会。他们在陷入到一个极其的困难之中，受到逼害，他们仍然有信心来跟从神。他们在服事的过程之中，他们一边继续兴旺神的福音，另一边方面，他们也在极其的贫乏之中，他拿出那自己的那一份，去供应我们的保罗他的服事，对不对？所以说，在新约里加拉太书里头也告诉我们，他们所拿出的是不是他们是有余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也是在极其困乏的时间，他所拿出来的是神有一个厚恩给他，给了他什么呢？他愿意把自己不足的都拿出来，然后带到腓立比教会去，带给保罗去，这就是一个信心行为的表现啊，信心行为的表现。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增长，他的一个见证就是喜乐的见证。这个喜乐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从嘴上而来的，乃是因着看着耶稣基督他所喜悦的而成为他的喜悦。他愿意跟他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献上，来一同喜乐。那十八节就是一个反面的，就是你们也要照我的这个样子，我以我的信心来作为供奉的祭物来献上，你们若是因着这种情况也被浇奠，你们也应该是喜乐的，因为并且我要跟你们一同喜乐啊，一同喜乐。所以说这个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呢有奉献的一个奉献，作为浇奠的祭来献上，另外一个他们还打发后面所要交通的以巴弗提去到罗马去服侍，去照顾保罗，成为他的一同的喜乐的见证。好，关于保罗的见证呢，我想我就简单的交通一点。弟兄姐妹们，一个观念，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弟兄姐妹们是一同欢乐，是一同哀痛？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所当警醒的。弟兄姐妹们之间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一下为你祷告就算了吗？啊， 我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应该是明白啊，我们在这一个团体的过程之中人数是不多，但是我也是深深的感觉到弟兄姐妹们平时的关系是比较亲密，大家的情况是比较熟悉一点的，这也是一个相对人数比较小的聚会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相知彼此相爱啊，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要好好的活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在这个荒谬背离的时代之中，仇敌的攻击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好像我们身体上，好像我们物质上，我们的亲人方面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如何一同来秉持各自的信心，来活在神的面前，来一同彼此相爱，活出保罗所活出的见证啊。第二个段落呢是讲的提摩太啊，提摩太的见证，提摩太的见证这一段呢大约是在那个翻到下一章哈，
十九节
开始哈，19节到23节这一段，那么这段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里说到它的行程的计划，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字你看到我是靠主耶稣所定义的所计划所要打发他去的，靠主耶稣，你看英文的话你就讲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换句话说他这个定义这个打发不是从保罗个人的情感来的，那不是从自己的魂里头的一时的冲动而来的，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寻求而来的，换句话说他这个计划他要打发提摩太过去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寻求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关于提摩太我知道弟兄姐妹们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提摩太的名字就是遵从神啊，就是尊重神。提摩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16章那边，他是在路斯德那边，对不对？因主啊，保罗第二次寻道啊，旅行布道而遇见的一位门徒。这位门徒呢，他是一个信主之人，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真正的信心是最初跟他的母亲跟外婆很有关系。所以说他那边在提摩太后书里头神所接着保罗说到提摩太的时候是说到他里面那个信心是无伪的啊，无伪的信心哈。后来他就跟上了那个保罗走向了这个巡回布道的这个旅程，他一直在服侍保罗，跟保罗一直同工。我们如果在新约里我们也看到提摩太的特点，他一个年纪不大，第二个呢身体上也不是太好，身体也不是太好，而且更重要的他的性格方面是比较内向的，这人看起来他也是比较有点懦弱的，他不是喜欢张扬大冲大捧的那种人，他好像常常有一种畏惧是在这个地方。那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来看保罗提摩太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明光照照耀的那个很不容易的一面。我想一般的像这种性格的人都喜欢住在自己家里不出去了，是一个安静的人而已。但是他自从跟上保罗出去了以后开始巡游布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提摩太的身上就发现了他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一样，但是他是在这个性格之下做出来的，他就是根据他的信心来的。所以说保罗他跟随保罗的过程之中，他历次被保罗带到什么地方说我们要继续往前行了，你留在这个地方，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他说如果我说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要打发你回去看顾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们，他就去。当他回来的时候说我要到这里来了，你要赶紧从那边过来，他就赶紧过来。就是在这个提摩太这个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让我们看到那叫顺服，对不对？他虽然是看保罗为他的父亲，他看保罗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前辈的带领， 但是他在保罗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无论是保罗怎么去打发他，怎么去安排他，他没有二话，他就马上的前行，这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之中，你会看到一些情况吗？当教会之中聚会之中有些需要出现的时候，有些弟兄领导他们说你能不能在这方面事工上能够负点责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提摩太就是那样立刻的顺服呢？我常见的一些服事的过程之中，我常常遇到的一些情况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对不对？我祷告一下，我再寻求一下，寻求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推脱推辞。当然祷告寻求是需要的，但是一些常规性的一眼就看见到是那个聚会的需要的那种服饰，你可以摆上的而不摆上，那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在这里的明光的照耀就是很难很难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给活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这里的聚会的那些实际生活之中的需要，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服饰摆上自己担当的一些关节，但是我们能不能像提摩太那样能够因着神家中的事情而绝对的顺服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刚才提到了提摩太不是一个刚强的人，提摩太也不是一个好在外面做些工作的人，对不对？他身体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成为他日常生活之中的借口来摆上，不用摆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得到，那为什么他要派保罗去呢？除了在神的面前的寻求的那个根据，那个神的旨意方面，他下面提出了几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提摩太他能够活出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见证，能够欢喜快乐的接受这个差派的原因，他说呢，因为在那个情况下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与我同心，没有别人会与我同心。别人在下面的时候说到别人都是求自己的事情，他是明显的指着是一群人，他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前面有一个定冠词。那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的摆上之上，保罗按照原来来说本身他可以不必派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在他们这群人的 身上有很多的一些原因他不能拆开他去。为什么呢？就是身体上来说哈，从罗马到菲律宾光靠着路步行啊，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交通工具的步行，至少要40天一个单程的时间要40天，你就他身体上的那些软弱他明显的是不是太合宜的，对不对？但是那一群人呢，你发现这他身边所看的中间的人，他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跟他同心。同心就是一个魂里头的，这里是用的一个魂的字，魂是讲的呢包括你里面的感情，包括你里面的心思，对你所想的，还根据你所要决定的意志的事情，没有人跟他在这些方面跟他没有相合的地方，对不对？那同心的目的是什么？挂念你们的事，就是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情。他心中有这一群人，但是没有一群人特别愿意去，因为这一群人他实在没有至少说像保罗那样挂心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事。 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主耶稣挂念我们的事情，他能到这入生下来吗？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他不挂念其他的事情，那不挂念其他，不挂念你，挂念你们的事，跟后面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一样的，是等同的。所以说，没有这样的人去与我同心，我是实在找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好像显得就是在保罗的心思之中有何等的一个无奈的感觉。我们也会同样去想，当一件教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需要人付出一些劳苦摆上的时候，一个好的教会啊，是在神的面前一同祷告，一同寻求，然后你里面的负担就会出来，根本不需要一些属灵的长辈来提前来点你的名目，对不对？那是一个明光照耀的见证啊，明光照耀的见证。其实在保罗在路加福音里头也有好多的例子讲到神，讲到这群人，神所要招的这群人对耶稣基督那个呼召的一些推辞啊，我想举那几个例子，有些可以对照我们身上的一些礼物，可以去想一想啊。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里头，十六到二十二节那一段讲了一个大宴席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那里呢就讲了三位人啊，那是讲的那个人呢，有一个人呢摆设了一个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要他们来共同来赴宴。但是呢，这里讲了，等到那个宴席准备好了的时候呢，样样都准备整齐的时候，他再去呼唤这些人的时候呢，结果就出现了三位人的推辞，对不对？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地啊，我必须要去看看。地是什么呢？在旧约里头就指到你的产业了，你的财产呢，就等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我这是一个不动产啊，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价钱啊。我总归要去看看嘛，人的理由是不是合一的？那神家的事你就放一边没有关系的，对吧？这是一个推脱的理由哈。我说你的产业是什么？是物质的房地产吗？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爱好？我儿女这段时间需要补习，需要送他去学习钢琴，对不对？我所以我把教会的事给放一边。你的爱好，我喜欢看橄榄球比赛，今天刚好是一个大赛的季节，我没有买票到现场去，但是我在家里我要看转播，对不对？或者我刚刚安排了我要坐一下游轮，类似于这些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那关键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你是不是把神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你是不是把求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你决定取舍的一个环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些相合的啊，弟兄姐妹们不要对号入座啊，我纯粹不知道你们中间的情况，只是我把这些感觉给交通出来，好不好？第二个呢，人呢，他说呢，我买了五对牛。在对应的福音书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头呢，他讲的是做买卖。那我们这里现在是感觉不是太重，但是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头，家里有一条牛，就是很丰富的、很富足的一个经营的工具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从农村里，小时候是农村里出来，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那段日子很贫乏的时候， 那个牛是一个极其宝贵的，在你家里经营你田产专家社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对不对？他这里买了五对牛，他需不需要去看看？圣经里说，马太福音里说是做买卖，换句话说就是你在事业的经营之上的一些过程。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有许多谋生的手段，除了你日常生活之中是为了得到基本的生活的供应方面的需要的谋生，还有一些你是愿意财散家财的谋生，对不对？那就是类似这样，你为了这些事情，当你跟神家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前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明光照耀的一个样式。第三个呢，他是讲了，我说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娶。那这个理由是更合理的，因为旧约里的规定啊，你娶了妻啊，你可以不上班的，你甚至前面打仗要征兵，你都可以不去的，这是律法的规定。那我们日常之中的习惯，是不是也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些借鉴呢？成为我们来推辞的一些理由呢？新约里头是用这些条文来做引儿，但是新约里头告诉我们呢，是拿生命的表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活的，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提醒也是活的，我们是不是根据里面的带领来做我们当做的事，而把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那些人呢都是求自己的事，不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啊，不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说这是提摩太他为什么能够活出这个立即顺服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你能够活出顺服不顺服的行为的时候，不在于你外面做出的动作，你外面做出的一些动作可以有一次两次的成功，包括你咬着牙，但是不会持久，因为你只有里面的心思是那耶稣基督的心思，你才能够活出那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直到死在十字架上的那条路，对不对？我们在夫妻之间吵架，我们不也就是很这样的吗？我们管理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如果控制我们自己的脾气不发作出来呢？关键你的心是什么样，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思？否则的话，你最多只会像彼得那样在那儿数算，我已经忍耐了你多少次，对不对？彼得说我饶恕我的弟兄饶恕七次就够了，不旧约里头三次就够了。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是事不过三啊，我就要反击了。主耶稣说不，乃是70个7次。70个7次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直的忍耐下去。那这从哪儿来？从耶稣基督的心来。所以腓立比书里2:5，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喜乐。保罗说到他自己里面的这个根据之后呢，他还告诉我们，不仅是这样，提摩太里头的这个内心是我看见的，我所寻求到的，也是我经历到的事实，而且我也可以显明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来，我打发你他到你们那边去，因为他们已经在你们面前活出了一个明证了，这个明证是你们所知道的。这个知道就是讲到夫妻同房的那个知道，也是经历之中的知道。其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提摩太并不陌生， 因为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至少有三次，保罗、提摩太是跟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对不对？第一次是在他讲到当初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那边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被设立起来的时候，提摩太就在其中了。第二次是他从雅典给就是说保罗给打发到雅典去的时候，他曾经陪他到提摩到腓立比，对不对？就在这些里头，至少有三次的经历，他分别记录在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可以去看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十九章、使徒行传二十章那边都说到，所以他知道他的见证。他的见证是什么呢？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就是进入福音哈，与我同劳，就是保罗的同工啊，保罗的同工，而且呢，他带保罗呢是像儿子带父亲一般，儿子带父亲一般，这里不仅仅是讲到保罗他跟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的那个关系，或者提摩太对保罗的那种关系，更是讲到他在跟随与保罗一同同工的过程之中所带出来的品格。因为在旧约里头让我们所看到，或者我们新约里头可能弟兄姐妹们也常常听到，不少的聚会里头都常常说到我们要门徒培训。如果保罗带提摩太相当于一个带出一个门徒培训的过程之中的这个事例来比的话，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只是按照旧约的里头的那个传统里头，他是一个夫子带徒弟，夫子跟学生的关系。这里保罗说不，我带他提摩太跟我来同工，他所学到的是像儿子跟父亲一样，儿子跟父亲与夫子跟学生的差别是什么地方呢？就差别在血缘关系，就差别在一个生命的关系的里头。夫子跟门徒跟学生只不过是一个教导与受教的关系，那夫子父与子的关系，子与父的关系，它有一个生命传承的关系。所以他不仅要学到父亲这边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一些技能，更是要活出他父亲所给他的那个生命，就是他生命之中的性格。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一个父子关系的时候，讲到父子二人的时候，我们说到他的想象相像啊，不是只是停留在外表的样子，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儿子很像爸爸，那不仅仅是他一个外表上好像那个脸型长得很像而已，更是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性格，甚至他走路的方式样式，很多父子就看得出来。你不知道这个人跟他是什么关系，但是你看到他走路的样式，跟他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我这次去转了一个牙医去看的时候，就是遇到这对父子，两个都是牙医。你其他的样式你看不出来，一个很年纪大，一个很年轻的。但是你在外面你没有看到那个样子，你听到他说话的方式，两个人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位是父亲，哪一位是儿子。所以他在这里的同工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派提摩太去，他就代表了保罗，而且代表了保罗的服侍啊，代表了保罗的服侍。在这一点呢，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去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那边，如果有些译本的话，弟兄姐妹们可以多参考一些译本，中文有的时候看到不是太明显哈，他就把这个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哈，他说呢，你但你是指提摩太啊， 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拉、路士德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我们在读这段中文经文的话，不是太感受太深。有一个中文译本哈，弟兄姐妹们可以去查一下，叫现代中文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呢，你啊，是指提摩太，你已经接受了我的教训和我的人生观，效法了我的行为、我的信心、我的宽容、我的爱心、我的忍耐，并且分担了我所受的迫害和痛苦。这就是一个父跟子之间成为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时机。所以说我们真正要成为主的门徒就是这样的。我们真正要成为主的门徒，不是靠一本书、两本书，你把这本书读完了，课上完了，你门徒的训练就完成了。他不是的，主在地上所带领他的门徒，他虽然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他们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不仅要听到、接受、服从了主耶稣在地上所告诉他们的价值观、告诉他们的教训，而且也要效法主的行为，还有他的品格，包括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不止如此啊，你就是有了这两点以后已经很美了，对不对？但是还不能称为主的门徒。真正的主的门徒，你还要跟他一同分享他所遭遇的迫害和痛苦，就是要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之上，要被这个十字架来破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了提摩太，他这个绝对的顺服、立即的顺服，看得那么好像容易简单的事情，实在是跟他的那个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心在这里所举出来的就是保罗的那个心，这个心也就是再回转上去，就是二章五章二章五节那边基督的心。我们要真正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那明光照耀，我们到了那新天新地里头，成了那新耶路撒冷城中的一份子的时候，那边说城中的光辉如同极其宝贵的宝石啊。那个光辉怎么来呀？两个三个点啊，在这里提出来。一个，顺服他的教训，旧约的话来说就是遵循他的一切的诫命。第二个，要效法他的行为，他的活出他的品格。行为一定要记住，是因着你的品格而带出来的，行为也反映出你的品格是什么样，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够活出什么样的行为来。否则的话你是钻的，钻的你都不能长久的，都是要入马脚的。更重要的，要一同受苦啊，与主一同受苦啊，我们必须走在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一定要一个端正一个观念，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单是就是为了求一个祝福，人特别是物质生活中的祝福啊，我们信了耶稣乃是要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们是要受苦的。那受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跟不上而是神的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像约伯那样，神要让我们在生命之中有一个极大的提高啊。那种苦难我们来承担。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些苦痛要是比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承受的，那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是让我们一同坚固万切而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提摩太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在聚会之中 要有一个顺服，而且是立即顺服或者是绝对顺服的一个心，这是一个明观照耀。说到顺服，我们常常说到是顺服神、顺服基督，或者是我们讲到顺服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啊。但是以弗所书里还告诉我们，顺服要弟兄姐妹们彼此顺服，明白不？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那一份，都是神给他生命所赐给了他的那一份，他里面基督里所发表出来的，我们作为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彼此顺服，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松散的，不是那个合一的见证。提摩太的事我就讲了这么多了。第三个部分是讲了以巴弗提，是23:25-30。以巴弗提这个人呢，我们不是太熟悉啊，不是太熟悉，但是呢，我们他只是在腓立比教会里头出现，腓立比书里头，他也是实在是腓立比教会之中的一员，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员，他是在腓立比教会之中是受到尊敬的，或者是一个带头的负责的弟兄啊，负责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读到以巴弗提的时候，特别不要跟新约其他书信里头的那个以巴弗混进来，不是一个人哈。这个以巴弗提就是以巴弗提啊，就是他一个。他是受到当保罗被罗马给关起来的时候，他是受到腓立比教会的委托。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奉献去带给保罗，让保罗在服事之中，在生活之中日常的需要的供应。另外一个呢，他还受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委托，就是教会的委托，留在那边来照顾陪同保罗一同服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但是呢，在去不知道是去的路上还是在服事的过程之中，他因着这个服事尽力的摆上而过节，生了一个重病，而且这个重病以至于死的程度，到了这个地步哈。到了这个地步了以后呢，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怜悯恩到他，又回过来了，就是恢复了。那恢复到什么程度这里没讲。在这个时间呢，因着他病倒的消息给传回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就为他有点挂虑。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觉得虽然他很需要以巴弗提留在他身边，但是他因着腓立比教会和以巴弗提的个人的需要，他打发他回去。那在这里回去的过程之中呢，他承担了一切的责任，特别说你们不要去责备他，因为回去不是他要违背以巴弗腓立比教会的托付而自行决定回去。我们知道自行决定回去的一个例子，在新约福音里头就是有一个叫马可，对不对？马可在第一次巡营回布道的时候，他因着前面路程的苦，他就回去了结果第二次以至于搞得保罗跟巴拉巴就有些争执，但是最后他们又回到一起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不是因着他自己所以说那以巴弗提的见证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后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因着他为基督的功夫，基督的功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的那个工作，为着基督的工作，他无论是服侍保罗或者怎么样，不是出于人的，受教会的委托也不是出于人的，乃是基督的工作啊，几乎致死，几乎致死，致死你就想到主耶稣顺服致死的那个样子，摆上自己的生命，不顾自己的性命。这里中文的翻译是不顾自己的性命，用白话来说， 他就拿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一样给摆上了啊。为的是什么呢？要补足你们攻击，你们指腓立比教会攻击保罗的不洁之处。什么叫攻击保罗的不洁之处呢？就是在服侍保罗的这件事情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没有摆上你，或者用我们教会、用我们实际的生活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每个聚会之中，在服侍的方面，总会发生一些缺欠或者不足。可能这件事情是安排给我们的林弟兄去负责的，对不对？但他可能有可能有些尽心的，他从他个人来说是尽了力量了，但是有些还是没有考虑到周全的地方。我们其他的弟兄怎么来对待？指责吗？翘着二郎腿在那跳跳吗？你这个服侍这方面不好，对不对？不是的，以巴弗提是来去补足。你看到这位弟兄没有摆上的，你就默默地把他给摆上，你把他你所看到的那份缺欠给他补上。这在教会的生活之中，在弟兄姐妹们的关系之中，叫彼此成全。但我说的不是说你摆上了，你不会跟弟兄去交通啊，你可以去跟他弟兄交通啊。你说这方面好像有点考虑欠周的，对不对？弟兄也是看见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如何的摆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服侍能力都有缺陷啊。每个人站在一个角度，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角度、一个地位，难免会忽略。弟兄姐妹们能够摆上没有？对于一个聚会的过程之中，在教会的整个教会的这个生活的安排的过程之中，总会有些缺陷，总会有些不足的。问题是我们看见的弟兄姐妹们能不能把它摆上。在旧约里头，以西结旧约里头书信里头，他讲这叫神家的破口。你看到神家里有破口的话，你是让那个破口留住呢，你还是成为一个堵在破口之上的那个人？以西结书里头在那边呼唤神，在那边寻找，说我看到以色列家有这么多的破口，我在寻找一个，哪怕是一个堵破口的人，我都寻找不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神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寻求，我们中间有堵破口的，我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补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堵破口的人，成为能够补足这个聚会在服侍过程之中，在神的那个明光所要求的那个明光的照耀的过程之中，要给他补上。旧约的灯台，那个灯是用的一个油灯啊，橄榄油用了一个灯芯的东西，在那边燃烧，对不对？我们在国内用过那个煤油灯的话，我们都知道，当那个芯子完全烧的时候，那光是很明亮的，但是里头有些灰结的那个灰烬的话，那个黑头的话，就会影响了这个光的发出，对不对？那我们的破口发现了，就要用人去把那个灯芯的地方给它剪掉一些，对不对？把那个结的地方烧了的那个影响它火焰发光的地方给它剔除掉，这叫堵破口。旧约里头的例子是讲到摩西是一个堵破口的人，那是在诗篇106篇那边告诉我的。其他的我就不交通了哈，他讲到那个以巴弗提跟他的关系，我的弟兄，我的很亲密弟兄生命的关系，与我一同同工 服侍之中是互相配搭的，不是互相拆台的哈，不是互相拆台的，做工的，一同当兵，只要当过兵的哈，特别是上过战场的，你就知道，那叫生死之交，生死之交，完全的信赖。我们在战场上的时候，三个人一组的时候，或者两个人一组的时候，我们就是背靠背啊，我们是向着我们的一方啊，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们的这个背靠背的立面给我捅一刀子，这叫完全的信任。
背后捅刀，
哎，那是生死之交啊！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啊，他说是你们所差遣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差遣，就是教会的使者，是代表他们的，也是供应我需要的，是在我需要之中各种服样的摆设，不仅物质上头的人，还有具体的事物上、属灵事物上的服侍啊。他很想念你们跟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极其难过。极其难过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只用了三次，其他两次是用在主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心里极其难过的那个那种心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什么心境吗？他为什么极其难过？因为他因着他的生病而没有很好的继续的执行，没有向他们所委托的，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亏欠了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托付，影响了他们给他托付的服侍的那个负担，就是在服侍上有亏欠。他不是为了自己生病而亏欠而难受，是因着他不能够好像在他的感觉之中因着生病而耽误了那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委托他的那个服侍，而这些难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具体的事物的服侍之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摆上我已经摆了这么大的时间了，这么大我已经经历了够了，不是的，觉得亏欠。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唯有爱心你要一直觉得亏欠。我们在弟兄姐妹们的爱心的服侍上，这是最好的一个显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然后说神的怜悯临到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神的怜悯临到他，也临到那个保罗。弟兄姐妹们明白吗？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也会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我在神的面前忠心服侍的这个人，常常有这些难处，生病都临到我，几乎要死。弟兄姐妹们，从这点你可以看到一点灯光，神要我们更深的经历到神的怜悯，明白不？所以神让我们每遇到一次难处，不是随意而来的，他是让我们生命之中要有更大的成长，更大的提高，以至于我们将来能够毫无羞愧的去到成为新耶路撒冷城中的一部分。我们这点光能够会同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所发出的光辉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我们去具体的去学习去操练。很多细节我想我就不交通了，那么时间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交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摆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愿意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到，也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你的那个心思，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主啊，在你的面前活出我们所要当活出的。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